刚准备的时候，我就穿着衣服跟昨天瑞奇的一模一样。瑞奇昨天是上台钢琴表演，我说小提琴表演，我说我今天上台讲道，所以穿的是一模一样。那感谢主任，我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再分享神的救恩。我以前在给大家讲道的时候，我都是讲的故事，都是讲旧约的故事，这次有点不同啊。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啊，这次故事没那么多啊。那我昨天带着 ABB 啊出去啊 hiking， 就是去山上散步，然后就经过这个四号路。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现在秋天呢，外面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树叶有什么？有红色，对不对？有黄色、绿色，当然是肯定是有啊。但是我昨天我们在四号路走的时候，竟然看到有粉红色的叶子，哇，实在是很美。然后我就跟 AB 讲，我说你看神，我们神也是爱美的神，他们有时候就给我们是黑色和白色，他给我们是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所以我们也是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敬拜我们的神，都可以赞美我们的神，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救恩。神的救恩实际上我讲今天也就是基本上是要传福音，今天的主题啊，那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圣经《路加福音》。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比较多一点啊，《路加福音》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。第十章，大家看到第十七节，七十二页，新约七十二页，七十二页，新约从后面翻七十二页。
还有谁没有信？
都翻到了吗？新约七十二页，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，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一起读吧，好吧？我来开始，第十七节开始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，主啊，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好，让我们把二十节再读一次啊，二十节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好，那这一章呢，这个标题是耶稣差遣七十个人。耶稣派了这个七十个人，派他们去干什么呢？去各地传福音，传这个神的国境啊，神的国境啊，就派这七十个人呢，每两个两个在前面走，去到各个城市里面去传神的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来了，他要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救恩。那耶稣就跟这七十个人说啊，你们去哪个地方呢？如果他们接待你们呢，你们的平安、你们的祝福就归于这一家。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们，比如他们不相信、不接受你们的这个所传的呢，你们就离开这个地方，平安仍然归于你们。那耶稣呢，就给他们一个能力。我猜想可能是那个时候的鬼特别多啊，所以神就给他们赶鬼的能力，赶鬼的能力。那这七十个人呢、啊？我们看到他说什么，这七十个人都欢欢喜喜的回来，他们是神这耶稣派他们出去传福音，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们觉得说啊， 鬼也服了他们，嗯，鬼也服了他们。那我在这里讲一下，就是说这七十个人呢，他们啊是信，他们信耶稣的人，信接受神救恩的人，他们呢因着耶稣的这个吩咐，他们愿意什么？愿意去各个地方去传福音，愿意去跟什么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别人，说我们的救世主来了，主耶稣来了，我们的弥赛亚来了。那昨天那个资源呢给我传的，给我读了一个新闻，刚好昨天是那个他读了一个台湾新闻啊，说那个台湾的那个这个 AIT 就是台湾驻美国办事处，在那个夜市啊，台湾的那个台北夜市啊发传单，发什么传单呢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台湾人呢要来美国啊不用签证了，免签，这是好消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那个夜市上摆摊子，美国大使馆。据说是有两个美国人呢站在那个夜市旁边，都是烤牛肉串啊，烤臭豆腐啊。然后两个美国人呢穿着西装，然后就拿着传单就给每个人过路说：“哎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这个台湾，你们台湾人再到美国不用签证了，免签啊。”刚开始人不。过去人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以为是两个人是在做广告啊，或是什么噱头啊，是不是？后来有人发现，哦哟，原来是这个在做宣传，说这个最新的通过了，这个美国通过了，给台湾人免签，这是好消息，因为怕很多人不知道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来美国旅游，是吧？美国旅游，那你想，这是个好消息，对不对？那。像这七十个人呢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他是神的派他们去大好的消息去传给周围的人，说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们的主耶稣来了啊，这个我们的救世主来了，我们要悔改，是吧？我们只要悔改，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。那到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呢，我们就是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七十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其中一个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神国的大使，嗯，我们是 ambassador， 我们大使，神国的大使，主耶稣派遣我们，是吧？神派遣我们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，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呢传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嗯，那我们就不要怕，我们要觉得不好意思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今天奥巴马派我们去当个大使啊，去传这个好消息，我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荣耀，对不对？很高兴，对不对？那想想，我们的神主宰宇宙万物的神派我们去做大事，做神天国的大事，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高兴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不是？我们是神的祭司，我们是有很尊贵的地位的，嗯。那这里就提到什么呢？他们这七十个人啊，有一种有权柄，有能力，他们可以赶鬼，赶完鬼还有回来以后啊，可能每个人都很高兴，哎呀，没想到我还这么厉害啊，没想到我说鬼出去，鬼真的出去了啊，所以他们每个人肯定都很觉得自己很厉害，就很厉害啊，就跑回来了。跑回来耶稣跟他说什么？耶稣一看就跟他们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我想再强调这一句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这句话我想，我前一段时间读这段时间读这一节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特别的感动。什么感动呢？我觉得我们信神的人呢，基督徒今天往往啊忘记了这一点，忘记了什么呢？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，忘记了什么？我们的名是记录在天上的，所以什么？我们往往没有那种欢喜的感觉。我们往往欢喜的是什么呢？欢喜的是我们在世上得到什么东西，我们觉得欢喜。好，耶稣跟我们讲什么？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首先，什么样的人的名字能够记录在天上？什么样的人的名字能记录在天上？得救的人，是不是？得救的人，悔改信主的人，接受神的救恩的人，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。圣经上有多处讲到，有一个生命册，生命册上有这个记载有永生人的名字，嗯，那。我们信主的人就要记住，我们是得救的人，我们的名字呢记录在天上，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，我们要为这个欢喜，为这个欢喜。那 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有时候会得到祝福，会得到一些好处，或者得到一些让我们高兴的地方，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，都是次要的。就像孙学邦刚才说的，那医生治好病，病人很痛，结果治好了，是不是很欢喜啊，很高兴啊？但是你好了以后还会病的，是不是？还有有的人医生把他抢救活过来了，或者像圣经上面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了，死人复活了，这是件好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欢喜，对不对？但是人活过来了还会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信主的话，你这个短暂的生命终究是要结束的。嗯，所以我们呢，不要为了一些这个世上的一些祝福呢而欢喜，因为那些欢喜都是短暂的，都是短暂的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啊，我们说世上有什么祝福呢？学习是吧？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拿学位，拿了个博士学位，是不是很欢喜啊？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问你啊，那能欢喜几天呢？啊，可能欢喜不了几天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哦，一张文凭也就这么回事嘛，不一张纸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还有这个工作。啊，找了没有工作啊，求啊求啊，都找到工作了，是不是也很欢喜？但是我问你，一旦上班以后还欢喜了几天？也没几天，对不对？还有工作，老板给你调工资，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大家不高兴啊？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这个老板调工资是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呢，叫雅各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读过这个旧约里面，他的老板就是他的舅舅，给他可能是六年之内还是几年之内，给他调工资调了十次，你猜他高不高兴？他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老板给他调工资的时候，每次他都往下调，每次都往下调。嗯，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，我们往上调，我们会高兴吗？我想高兴了几天，几天就好了。我们这种欢喜的感觉就没有了，因为几天以后觉得哦，也就这么回事，你然后就期待着什么？期待着下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所以我们每天都是盼望着你得不到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得到的东西呢？我们觉得哎，实在是没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得到什么？其实我们得到的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，非常非常大的福分，那就是神的救恩，什么？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，这是最大的恩典啊，这是最大的祝福，这个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啊。像我以前呢，考精算考试啊，哎呦，那考的考试是很累，对不对？考八门考试，心想哎呀，每天要这个读书，这个很努力。其实我这也要付出代价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人说，这个为什么我们不忘记神的救恩？可能因为神的救恩白白的。不用付出代价了，这个觉得人家可能就会比较轻看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人家白送的你也不会喜欢太久，就算你不是白送的，你费很大力气得到的你也不会欢喜太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的，你读个学位要费很大力气，像我考试还要拿个精算执照，那也费很大力气，等我拿到执照以后，我想哎呦，也就这么回事啊，再看看要不要考别的啊，要不要考别的考试啊。那这个人是没有止境的，对不对？我考完了这个精算执照，可以考别的执照，考完这个之后再考别的执照，你只要有经验，你就可以一直考下去，是不是？后来我选择不要再考了，够了，这个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人所得到的这些东西，不管你是白白的得到的，还是你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大家得到的，这些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，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欢喜。那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劝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要时刻想到什么呢？你们要记得，我们的名字现在在生命册上，我们得到这个救恩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要欢喜，我们要欢喜。保罗不是说什么要常常喜乐吗？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啊？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大的啊！这个是不能用任何的东西能换到的，不能用钱买到的，不能用任何的东西换到的。所以记住啊，我们要欢喜。记住啊，要喜乐，要欢喜。每当你处于这种顺境的时候，你要欢喜；你处于逆境的时候，更要欢喜。你想，有什么大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实际上是很短暂的。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得到了，这是最好的。 是不是？所以基督徒要欢喜，要常常喜乐。好，这是我讲的这个关于这个耶稣的这一段话，这一句话啊。那耶稣派这两个人去传福音呢、啊？大家知道，他传的是神的救恩，是不是？那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了，神为什么要给大家救恩？要为什么要给人救恩呢、啊？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救恩？为什么？
爱我们，
对，爱我们啊。我这很好，神确实爱我们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什么？
犯了罪。
对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是罪人。好，我在这里讲一下什么叫罪人啊。好，希伯来书有说到，我就给大家念一下，希伯来书啊九章二十七节说啊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为什么会有审判呢？是因为人都是罪人，是不是？都是罪人，都是犯罪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，看什么是叫罪人，罪人有哪些表现啊？罪人于我们这里罪呢，可能分两种，一种是比较积极的罪，你去犯的；还有一种是消极的，你没有犯，那就是有罪啊、嗯。那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大家来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我们在新约的156页，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2节，我们来一起读啊，157页，新约157。大家都翻到了吗？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2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吧。新约157页，28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实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有残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辱骂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些事的人是当时的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好，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有列举啊，这一些这个犯罪的这个有哪些罪啊？这里面当然不是所有都在里面，但是列举了大部分的罪，像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嫉妒、狡诈，这些都是罪。这当然跟我们以前这个心目中所想的不是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罪是比较大的，像杀人放火坐牢的这种，是不是？这种是很多罪都是在心里面的，在内心的罪啊、嗯，是人家不知道的、看不出来的、表现不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像这些嫉妒、这些仇恨，谁知道啊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什么叫杀人呢、啊？当你如果你心里恨人，你就是在杀人，在心里面杀人，嗯，是不是？还有狂傲的、自夸的、背约的、这个增进、贪婪、邪恶、不义、恶毒，我想不是我想，圣经上说的明明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按照这个神的标准，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，嗯，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。如果圣经上说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罪，那我们就认为是神在撒谎。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话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这些人呢，这些列举这些罪都是我们心里主动会发生的，主动会在我们心中产生的。嗯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是生来就是有罪性的人，嗯，就会有这些反应，就会有这些表现。好，这是一种主动的罪，积极的罪啊。那我们再看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，我们读一下。雅各书第四章，你在新约？242。雅各书。 新约雅各书2424:17，4:17，大家都翻到了吗？好，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啊，这个要求，这个标准就更高了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行善，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去做，没有去行，这就是罪啊，这就是罪啊。因为神造我们，我们人就是要做什么？要行善事的。神造我们人本意，我们本来的应该是要，就是要去做善事，但是我们没有去。不但没有去做善事，往往会有，还会做错事，做犯罪。那传道书7:20说什么？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，实在是没有，连一个人都找不到。你一个人找不到。嗯，我想在你们在读啊，你们在认识基督教或者认识读圣经认识神之前呢、啊、可能会觉得说世上还是会有好人，对不对？会有好人，觉得有人可能没有犯罪，有人都是好人，我想有人可能都这么觉得。那就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但是当我读了这个约翰福音啊，有一个耶稣的故事，我就发现了、啊、这耶稣实在是神，他实在是了解每一个人，确实他了解我们世人都是罪人。那这是什么故事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是约翰福音第八章。那大家不用翻，我可以跟大家讲。有一天这个文士啊和法利赛人呢、啊、就抓了一个人，抓了一个谁呢？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就把他抓到那个耶稣面前，抓到耶稣面前啊，然后指着他就跟耶稣说这个夫子啊，这个妇人呢在行淫呢，按照我们摩西的律法，按照我们这个犹太人古老的律法说什么呢？行淫的妇人要怎么样？要用石头打死他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他实际上什么呢？这个法律上实际上想难倒耶稣，因为如果耶稣说好打死他，那他们就说耶稣你没有怜悯的心，你没有爱人的心，你整天跟人家说要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你怎么能够让人打死他呢？是不是？好，如果耶稣说赦免他，不能打死他，让他走，那他就会说耶稣你这个人没有公义，我们的律法说做错是要受惩罚的，对不对？犯罪是要有代价，有公价，有后果的。按照我们的摩西律法就是要打死他，你这样你说这样的话是要违背摩西的律法，违背我们祖宗的律法。所以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当时在场，要么就选择是，要么就是不是，是也不好，不是也不好，对不对？两难，作为人的话。但是你们要是读耶稣的应对，就发现他确实是神，因为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智慧。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没有回答他们，他就在地上画画，是不是？画画。然后呢，那法利赛人和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就等着看热闹啊，看那耶稣怎么能回答，对不对？想抓住他的把柄，来抓住把柄，来将来有一天能够告耶稣，能够惩罚耶稣。耶稣后来画了几下以后，就站起来，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犯罪的，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。”好，然后耶稣呢就继续开始画，继续画画，对不对？结果怎么样呢？那圣经上记载是吗？那周围看热闹的人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他而去，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也都走了，那些本来为耶稣画的那些几个人都走了。是不是？但据说可能这个什么，据说犹太人可能是比较有这种敬老的美德，先让老人先走，从老到少都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起来就问那个妇人，最后走了只有耶稣跟那个妇人站在那儿了。耶稣就问那个妇人说：“他们没有用石头打你吗？”那个妇人说：“他们都走了。”那耶稣说什么？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你走吧。”啊，你想想， 耶稣知道什么呢？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好人，没有一个人是这个义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。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总觉得周围有人是好人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知道每个人的内心，所以神当说这个话的时候呢，那些犹太人可以说也是很有自知之明，不会说有人站着说我就是没犯罪啊，拉着他去打啊。每一个人从老到少，从老到少都有自知之明，都知道自己是什么，是罪人。因为他们祖宗所颁摩西所颁布的那些律法，没有人能够遵守，没有人能够遵守。只要犯了其中一条，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啊，没有人能遵守。所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乖乖的走了。连那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自以为义的人，他都知道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走了。所以从这一点看出啊，第一，我们的耶稣实在是神，他有这样的智慧，他能看穿每一个人的人心，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还有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人，我们看看自己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。那你犯罪是有代价的，因为我们的神啊，他爱我们，确实爱我们，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。那个拿鸿书说一章三节说什么？神是圣洁的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刚刚也说过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，审判什么？审判什么？你有罪人才需要审判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都是义人，不需要审判的，对不对？要有审判，犯罪的要付代价。这个罪的公价是什么呢？圣经上说，罪的公价是死，要流血。像以前旧约的时候啊，在旧约时代啊，犯了罪怎么办呢？就要杀牛杀羊，对不对？要祭献祭给神，那神作为挽回祭，这个燔祭要献给神，来遮盖你的罪。那你想想是不是很麻烦？因为你会常常犯罪，所以你要常常献祭，是不是？你家里要养不少牛啊，常常献祭，对不对？那些祭物，神所他给献给神的祭物，他并不能够这个永远的或一次性的来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是一次一次的这样子。那神呢，知道我们软弱，知道我们这个人呢、会常常犯罪，那神呢，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救恩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，所以在新约里面，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。哦，这里顺便讲一下什么叫旧约，什么叫新约啊？这圣经分两本嘛，不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叫旧约，一部分叫新约。那旧约呢是讲的主耶稣诞生以前发生的事情。那这个旧约啊，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，什么约呢？你如果遵守我的律法，我就要祝福你；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律法呢，你就要什么？你就要被惩罚啊，你就要受苦难在地上啊。这是旧约。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，在旧约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多记载，什么以色列首先什么得到神的祝福，然后就什么开始违背神，犯罪拜偶像，是不是？然后神就惩罚他们，惩罚了他们不行了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又开始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要悔改。好，神就赦免他们，然后就再派人来拯救他们，对不对？派先知，派这个大卫，派这些君王来拯救他们。救完以后呢，太平几年，人又开始什么偏离神，又犯罪，又开始拜偶像，神就开始又惩罚。所以这样来来回回不知道有多少次啊。后来神有说什么？如果你们不谨守我的戒律啊，我的律法，将来你们叫什么，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。确实这样啊，以色列人是不是到处漂流啊？你想想，灭亡他们的国家灭亡以后，就在世界各地漂流，直到什么1947年复国啊，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。那新约是什么呢？神的救，神就给我们预备一个救恩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道成肉身，因为我们啊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赎罪，我们说把我们自己的血也没有那个功效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已经是罪人，没有办法。那只有神是圣洁的，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自己亲身上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，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来流血为我们流血，然后呢 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罪人，只要我们说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呢，我们就能与他同死同复活，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。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新的救恩，神的这个伟大的救恩。而这个救恩呢，是白白的，是不需要你做什么事。你们今天也不需要买牛买羊去杀了啊，你只需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。这个以弗所书说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说啊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是恩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也是因着你们信。你不信，你不要，那你也得不着，是不是？神给你，你不要，你说我就是不要啊，那你也得不着。要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啊，也不是说靠你行为，说你今天做了几件好事你就可以得救，不是这样子。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人就会自夸了，觉得我做的好事比较多，我就应该得永生，是不是？神没有这样，神是一律平等，救恩摆在那里，你要就有，你不要就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说什么呢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约翰福音一书一章九节。所以我们如果对自己是个诚实，我们是个诚实的人，对自己诚实，我们就什么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。神呢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。你不要怕说，哎呀，这个犯罪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不好意思，觉得我这个没有资格，我想入党一样，必须有很高的标准才能入党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不需要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你是罪人才需要，才来召唤你，才来呼召你。像我小的时候跟我儿子啊，还两三岁就跟他们讲这个神的救恩啊。那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们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你还小，你是小罪人，是不是？那大人是大罪人，嗯，那我就问你，我就他们说，那我说你们是不是罪人啊？他们说是，他们说是罪人。那我就反问他一句，我说，哎，绿，你说你们为什么是罪人？他说，我们老抢东西啊，打架啊，两个人啊，抢玩具啊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不听爸爸妈妈话啊，嗯，我说很好啊，这是罪人。他说，那我说你要不要神的救恩呢？他说要。我说好，那我说你现在跟我祷告。好，我就跟他祷告了。其实你们家有小孩子也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从小就可以跟他讲这样的道理。其实小孩子都明白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白，你别跟他想啊。他们俩就跟我祷告了，祷告完说，我这个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洗净我的罪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阿门完了以后呢，这个 A 就问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以后要是再犯罪怎么办？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，神的，你现在祷告，那神把你罪洗清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如果我以后再犯罪，又打架又抢东西怎么办？我说，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全备的救恩，是很大的救恩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一旦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洗清你的罪，他就能赦免你一切的不义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不管是你过去犯的罪，你现在犯的罪，你将来犯的罪好，他都赦免。他不会说，哦，你今天悔改，对不对？你明天再犯罪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这个恩典实在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这个全备，他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不义，一切的罪。我们只要什么，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来一起读一遍好不好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约翰一书，今天大家翻一翻，有对圣经应该比较了解，对这个新约啊。约翰一书在新约251页，新约251页，大家翻到没有？一章九节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一章九节，我们读九节和第十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读啦。是洗净的罪，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所以这里这个约翰写信给这些信徒说什么？我们 如果认自己的罪，其实你犯了罪，你只要你愿意认罪，忧伤悔改的你，神是不轻看的，就是神不会轻看的。如果你有这个悔改的心，你说神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了罪，神就赦免你了，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嗯，神的爱就体现在这里，神的爱就体现在这里，他不会什么要我们像旧约像以前一样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任何代价，我们只要有一颗新的心就行了，嗯，好。那我讲了这么多呢，那有人就会问我啦，说你所讲的我们刚才全部读的是圣经，对不对？就圣经上说人有罪，就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圣经上的故事，那这个讲的我们读的就全部是圣经上的经文。那有人就会问我说，你这叫自圆其说，你这本书怎么知道是神的话？你怎么知道这个书就是神的，讲的就是神的话，讲的就是神写给我们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想这方面的证据很多，说这本书是神的话的证据很多，是不是？我想大家以后也看了一些书。那我在这里讲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证据啊，简单证据，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不是人所写出来的，为什么是神的话语？那圣经上面有很多预言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啊，圣经上有很多预言，不管是主耶稣降生的预言，还是推罗西顿很多城被灭的预言，还是这个世界上这个什么各个从希腊这边罗马帝国这些帝国的预言，现在都有，而且都是在发生之前的几百年就已经写好了，是不是？那特别是主耶稣的预言，那个说在主耶稣在诞生五六几百年以前呢、啊，就有先知以赛亚说什么，说将来有一个救世主降生，在哪里降生？伯利恒，对不对？而且降生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在马槽里。死的时候怎么死的？挂在木头上，十字架上面。而且死了以后埋在哪里？埋在那个财主的坟墓里面。这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呢、哦，几百年就已经写好了，因为神就已经派先知记下来了。圣经里面，很多人就有这个疑问了：你这圣经怎么知道不是人改的？是不是？改圣不这改历史这种也不是少见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不是耶稣诞生以后，你一看，哎呦，根据耶稣这个经历的事情，再把旧约的东西把它改一改，或者加到旧约里面去，显得说，哎呦，这是预言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疑问呢，其实很多人都有。那这到什么时候才解决的呢？是在1947年的时候。1947年，大家也许知道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呢？叫死海古卷这件事情。当时世界上很轰动，是什么事呢？就是你们现在如果去英特兰一查死海古卷，死海在中东那一带，死海古卷，你就会查到很多这方面的消息。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那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牧羊人，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去牧羊，结果呢到快到天黑的时候，他要回家，才发现羊丢了，找不到羊了，怎么办？他就你知道中东那一带有很多山洞，那他也不敢进去，因为谁知道上面藏了一只老虎，一只狮子的狼在里面呢，对不对？他想自己生命重要，对不对？他就拿这个石头呢，就往那洞里面丢。他这样一丢呢，他想说，如果真的有羊的话，羊可能会叫了，对不对？被打到会叫嘛，或者惊吓啊。好，如果是老虎，老虎也可能会吼一声嘛，对不对？赶快跑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结果他丢了，结果丢了，发现那个洞里面没有羊的声音，也没有老虎的声音，其实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好像是弹子的声音。他心想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想，发财了，肯定是宝贝啊、嗯！你知道那个《一千零一夜》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很多故事里面都想着，哇，这山洞里面藏着罐子弹，这是宝贝，金银珠宝，还是阿里巴巴，对不对啊、嗯？好，他也不敢呢，去找他爸来了，就进去山洞里面搬东西，哎。搬出很多坛子，哇，两个人刚开始很高兴啊，好，结果把坛子东西一打开一看，哎，那里面全部是那些什么羊皮卷，就以前的羊皮上面写的一些字，他们也看不懂那些什么字，看不懂啊，有点失望，哎呀，本来以为是金银珠宝的，结果就是这些羊皮卷不值钱的东西啊，那他也没丢掉，心想，我好歹也这个辛苦了一顿，总不能把它丢了吧，干脆把它卖了，当古董卖了。就摆到那个街上当古董卖，就正好有一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经过那里，就看到了， 因为那上面写的是希伯来犹太人的文字，他们看不懂嘛。结果那个教授看见了，他认得，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了，当然很便宜就买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买下来以后呢，然后就拍片，就发给美国这边的江哈普廷斯的那个历史系的教授主任，发给他看，让他鉴定一下这上面是什么东西。然后他们最后鉴定结果什么呢？那羊皮卷呢，就是圣经的手抄本，就是以前的圣经的犹太人写在羊皮上抄下来的旧约圣经。那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卷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赛亚书，旧约的以赛亚书啊，以赛亚书。那旧约的以赛亚书就有提，多次提到什么呢？耶稣诞生的，耶稣诞生的预言在里面记载的啊、嗯。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这羊皮卷到底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？这羊皮卷啊，就人家就那个鉴定啊，那个碳元素鉴定，鉴定什么呢？那羊皮卷大概是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呢、啊，100多年以前的手抄本，比如说，这是从发现的最近的手抄本是100多年以前的，也就是说，至少在耶稣诞生100多年以前呢、啊，就已经有预耶稣诞生的预言了啊，应当的预言。你想想，有谁能够讲的那么具体、那么细？有，若不是神，谁能够预测到将来100多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人能够，对不对？但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了，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预言，大家可以去看，很多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，而且预言的很准确啊，而不是说模棱两可的、啊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，有可能是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，写的非常准确，嗯。那从这一点看出，我们的圣经呢是可靠的，不是人的话语，是神的话语，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本书，嗯，神赐给我们这本书。那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恩啊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是主耶稣复活了，是不是我们的根基？如果主耶稣没复活，实际上不是神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撒旦也不能为我们这个赎罪啊。那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。那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啊？耶稣有没有复活啊？那历史上呢，有些历史记载呢说，当时确实有耶稣这个人，有耶稣这个人，有人不信，这是不信神的人说，当记载说有耶稣这个人，当时他说自己是弥赛亚，他说自己是主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呢，被钉十字架死了，3天之后呢，坟墓是空的。好，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，坟墓是空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说坟墓是空的，当然是主耶稣复活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就疑问了，空的有很多可能性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多可能性，很简单，第一种可能性是什么？门徒偷尸体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生前耶稣跟着耶稣行神迹行异能很风光的，你想想耶稣是吧，到一个人的面前说什么瞎子说我眼睛看见，耶稣一抹，哎，眼睛就看见了，什么神奇？瘸子，耶稣说站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，那个人就跳起来了。你想想门徒在后面跟着是不是很威风啊？哇，我们的主子真的厉害啊，我们等到的真是弥赛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门徒肯定是在耶稣生前是很得意的，觉得他们跟对人了，觉得跟对人了。好，结果一上十字架，不，还不说上十字架，一抓起来全部跑光了，这叫一个成语叫什么呢？如鸟兽散，全部逃走了啊、嗯，对不对？我想圣经上记载这些东西，如鸟兽散，对不对？叫树倒猢狲散啊。从这一点说明什么呢？记载的圣经上有很多地方，我觉得写的就是什么？记载我们的人性，什么人性呢？你想想，确实是真实的人。当我们跟着一个人觉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很威风啊，这个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一旦发现，哎呀，耶稣都被抓起来了，赶紧逃，自己的这个生命要紧，对不对？彼得就是一个例子嘛，对不对？讥笑以前3次不认识，就是他，生之前还是什么发誓，就算众人跌倒，我都不跌倒。我跟定你啊，就这个意思，上刀山下火海我跟着你，对不对？结果耶稣一抓起来，他跟那个别人说我不认识他、没见过这个人，不认识。那我问大家，门徒如果耶稣死了，就在里面十个死人在里面躺着，门徒敢不敢偷啊？他敢不敢偷啊？先说他敢不敢，我先不说他能不能偷，他敢不敢偷？当然不敢了、啊、你想想他偷有什么好处？那偷了无非第一可能性被抓起来杀头，因为你想想那个坟墓门口啊都是有士兵把守的，是不是、啊、 只有一个营的士兵，那么多人在那，那也不是吃闲饭的，那些人围在那，对不对？他那几个门徒，十二个门徒，十一个门徒能做什么事情？所以他什么不敢偷。第二呢，他没这个动机偷，因为耶稣死了就死了，他如果没复活，他偷他没有必要去跟人家撒谎说耶稣复活了，是不是？你我想没有人愿意说为了一个谎言撕掉自己的生命，他不可能说，你看后面什么，每一个门的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，对不对？十一个门徒里面，十个门徒都是为主殉道的，都是嘛被砍头的啊！有谁说会愿意为自己的一个谎言去殉道的？没有人呢。我想是你，你会不会这样说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是我，我也不会，啊，是不是？那个树倒猢狲散啊，各过各的吧，啊，是不是？当年那个尼克森总统水门事件的时候，他不是把那个在人家民主党的总部装那个窃听器吗？装窃听器，结果被发现了。发现以后，他就把那个手下的亲信，他手下的这几个十个亲信全部招到面前，十个门徒说：“我们统一口径，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”好，结果没过几天，怎么样？这几个亲信都叛变了，赶紧跟人家就讲事情的经过，说是我们干的，确实做过什么什么什么。因为他们知道是瞒不住的，因为因为有证据啊，别人有证据是瞒不住的，很多证据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，你看他们也知道什么，我们不会为一个谎言让自己去坐牢，是不是？啊，那门徒是什么？更不可能说因为一个谎言让自己杀头。好，那门徒第一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偷；第二呢，他也不敢去偷，对不对？不敢去偷，所以他没这个动机偷，因为。他们很失望，其实他们很失望，他们耶稣上时他们就很失望，觉得本来以为跟对人，就发现哎呦跟错人了。后来等耶稣复活以后才发现说哎呦我们真的是跟对了，确实是神了。所以他们就什么，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好消息使得就传给别人，说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。好，还有耶稣复活那个坟墓空的还有什么可能性啊？如果不是门徒偷的，还谁会去偷？难道是那个罗马人自己去偷的？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罗马人不可能说戳了一个耶稣以后让人家说哦耶稣是神，这会危害到他的什么统治啊，罗马帝国的统治。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说真的有一个神降世的话，大家还听不听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话？不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罗马帝国那些士兵不可能去偷，不可能去偷这个耶稣的尸体啊。还是第二种可能性。第三种可能性是什么？耶稣有没有可能没死，到半夜突然一阵凉风吹过来醒过来了，然后就匍匐前进爬出去了啊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也没有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他们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天快黑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天快黑了，那个到下午了，那个士兵呢想让他们早点死，因为要过节了嘛，对不对？要早点死，所以就拿那个枪啊就戳了他一下，戳了一下耶稣这个心脏，看他到底死透了没有。你戳心脏真的对准了，对不对？你戳了心脏，就算你没死你也得死，对不对？结果他一戳了以后，心脏写了什么？流出来的是血与水，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这个人已经死了，死了，已经死透了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过了，已经死过了一段时间了，他的血才会变成真正血和水流出来，他的血性才会分离出来啊，嗯。所以耶稣已经死透了，他不可能爬出来。而且你想想，犹太人有个很犹太人规矩是什么？人死了要涂那个香膏膏油啊，抹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就算你是活的，那膏一抹在身上你就不能呼吸了，你得死啊，对不对？就算你是个活人也得包死啊。然后就把那个裹尸布那个布一布一层一层一层的缠，从头到尾封得密密麻麻的，封得密密麻麻的这个人。所以就算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死，他被包裹起来也得裹死，嗯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说啊，耶稣啊只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他复活了，真的是不见了，复活了，嗯。而且神复活以后啊还显现，向多人显现，四十天向很多人显现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说像一个人显现，像很多人显现，在当地都有见证人的。为什么那个福音当时能传得开啊？因为很多人是有亲眼见过神的，亲眼见过耶稣的，他们愿意为了神付出这个代价，冒着死亡的危险付出这个代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， 就是因为他复活了，他的救恩就成全了，他的救恩就成全了。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信，就是因为他复活了。为什么我们能得到救恩，是因为他复活了。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，因着他的复活，因为他的死，他的流血，他的复活，我们今天能够与他同死同定十字架。我们的罪呢被他的宝血遮盖，我们 与他什么一同复活。什么叫一同复活呢？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大家欢不欢喜？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啊！不要再愁眉苦脸，要欢喜啊，要欢喜。好，那有人又提一个问题了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也相信说啊，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圣经也确实是真的啊，想写那么多预言，那么也有，而且不光是预言，很多有智慧的话语，像我刚刚念的那个耶稣那段故事，还有所罗门王的故事，断案的故事，对，我给小孩也讲过了，你们回去给小孩讲，所罗门给一个写一个两个妇女抢一个小孩，我都说是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也没有 DNA 来什么检验说这是你的儿子，没有。你想想DNA 是到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，这几千年以后才有 DNA， 对不对？但是神就是有智慧，在那个时代不需要 DNA 啊，就是一句话。
你妈妈以前可以用滴血，滴血
连接，是吧？对，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，那肯定说明，那肯定是可能在包公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了，是不是？但那个在包公之前，在包公之前几千年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滴血这回事。不要那么麻烦，还要滴血多痛啊，一句话就能解决。你看神是不是有智慧？所罗门怎么说，还记不记得？两个人都说是我的小孩，可惜那个 baby 不会讲话，是不是？才几个月不会讲话，那所罗门讲了一句话就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。甚至神所罗门说，来人，来把刀来，既然两个人都说是他的，把他小孩劈成两半，一人一半，这不公平了吗？哎，这个话我想这是所罗门是大有智慧，是神给他的智慧。你想想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测试，不需要做什么验血或者是验 DNA， 对不对？也不需要找证人呢，只需要这一句话。因为神的智慧，神的话语，圣经上说什么，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神的话语就是有能力，他因为他这句话就能够分辨人的内心。因为真的妈妈会心疼小孩，假的妈妈不会心疼小孩，是不是？神的话语能够刺透人心，能够知道辨别是非。你看一个妈妈就赶快说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小孩了，我给他，我让给他，我让给他。另外就说什么，砍砍砍啊，一人一半正好公平。所以一看就知道什么，真的妈妈才会信任自己小孩，宁愿把小孩让给别人，也不愿意让他受伤害。假的妈妈呢，看热闹，哎，好啊，反正我也死了，你也死了，一样公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大家多读读圣经，这实在是神的智慧，写在圣经上能告诉我们的，神的智慧。好，那大家就会说，哦，我也相信神是有智慧的，这个书也确实是一本奇书，是神的话语，对不对？神也是复活了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就问说，神复活了，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我看不见摸不着，对不对？到底还是不是活在我们中间呢？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那很多人说，我怎么感觉不到呢？对不对？我怎么感觉不到？哪里？这个感觉祷告也像在跟空气讲话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我做事，谁也没听我的祷告啊，这看不见呢，摸不着啊，这每天太阳照样起来啊，地球照样转呢，是不是？那我看现在几点了？好，那我现在最后讲一个故事节，那结束我今天的这个一个见证啊。又真又活的神 ，OK， 听好了。
好，
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这是在那个1970年发生的事情。那当时大家知道1970年发生什么事件啊？75年左右啊。
石油危机。
OK， 对了，还有越战，对不对？南越跟北越打啊，对不对？打，对不对？美国也去参加越战了，对不对？去打仗。好。那打来打去呢，最后呢北越打赢了，北越是共产党，南越呢是那个是美国支持的，就是民主派吧啊。结果北越打赢了，北越打赢以后呢，南越就什么，南越就是吧被解放了，对不对？全国统一了，是不是啊？ 啊，有人说沦陷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在打仗期间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去越南传福音，在南越传福音。传福音他需要找一个人呢帮他，因为他需要人翻译啊，就找了个小伙子。那小伙子做木工的，做木工的。但那小伙子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？他很爱英文，他十几岁，他很爱英文，所以他英文很好。那人家说正好找一个翻译，那就介绍给他说，我们这有一个小伙子啊，会讲英文，可以帮你翻译传福音，帮做你的帮手。好。那小伙子答应了，答应的时候他就跟着这个传教士呢，就各地传福音。他之后也信了，他跟这个传也信了，信主了。好，结果到北越打赢了以后，一统一全国，就把这些美国人全部赶走了。那赶走了以后，就开始呢，就收拾着国内的这些叛徒啊，对不对？走狗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就说了，说这个小伙子曾经当年呢，跟着美国人混，跟着美国人到处传教。那肯定就是有叛国罪，对不对？这是叛国罪，嗯，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抓起来。还有什么呢？他人家说他是信主的人，他是信神的人，是吃了帝国主义的鸦片，嗯，当然我不知道越南话怎么翻译的，大概这个意思，吃帝国主义的鸦片啊，这个要抓起来。这小伙子就被抓起来了。这小伙抓起来的时候，他是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想说，我要靠主，我靠主上了，我不要怕，我是信主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干嘛要怕？那我就祷告，然后。别人就把他抓到那个监狱里面，就把给他单独一个房子，因为他要思想改造，因为他这个问题不是普通的犯罪，是个思想问题，思想问题是要特别对付的，就像中国以前一样，要特别对付，在文化大革命上。好，这个小伙子就关到监狱里面，关到那个单独一个房间，很热，而且那是夏天，蚊子特别多。好，然后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在里面好好想一想。如果你说你不信神呢、啊，你不信这个耶稣不信神呢，我就把你放出来，把你换到别人比较好的条件、比较好的地方啊、嗯。他说不行，我怎么能违背我的主呢？对不对？我信神啊，我怎么能说我不信神？他就在里面祷告，他说神啊，这个我是信你的，你看刚才他们逼问我都是信你啊、嗯，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那一定要救我出去。对不对？当年你救过这个大义女啊，对不对？大义女，你可以把大义女那个狮子口封住，不让那个狮子吃大义女。那你肯定有这个大能，能够让我不受伤害，能够把我救出去，对不对？像当年神有行过许多神迹，像保罗，像那个彼得，因为你神都会派天使把他们带走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一祷告，结果人家不给他吃饭，一天下来肚子真的饿啊，没力气，饿又热。还有什么？又有蚊子，浑身都是包啊！他就坚持，到第二天他又祷告，说神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这个我一定是为了，我现在是为了你受苦啊！好，结果到第二天人家还是不给他吃饭，到第三天早上他又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再不接我出去啊，我就不信你了，你再不帮助我啊，不给我吃，不带我出去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好，结果祷告了半天，神还是没答应他。他心想说，这个神确实是，这个神不是活神，不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不是？可能只是我想象的一个神，是一个死的神，他不能够救我啊，他不能帮助我啊，我为什么要信这样的神？所以第三天人家在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跟人家说，监狱人说，我不信了啊，我不信神了。这个，那你说好，那把你换到条件比较好的、等级高一点的监狱里面去。好，就把他说，哎，走之前要给你吃饭啊，他就吃那个稀饭啊，把他搬到另外一个监狱里去啊，哇，一边吃一边想，哇，真好啊，这个有东西吃真好啊，就把神就忘了一干二净了，心想，哎呀，真好真好，我做了这个决定真好，这个幸好我这个现在才有饭吃，你看，而且你给他换的这大通铺啊，那里面房间比较大，没有蚊子，而且好像还比较凉快，嗯，结果那个房间一共有几个人？有八个人，八个人一进去啊。那个你知道牢房里面都会有什么，都会有牢霸，对不对？都是一个老大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都是老大在里面。老大一看，哎，有一个新的来了，哎，过来，那、说过来了，说你是新来的，对不对？让你做一件事情，在监狱里面最脏的东西，最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你去倒马桶，你去挑粪，这是你的事情。好，他一想， 调也调分了，但有吃的有睡的就行了，这已经很满足了。你看有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蚊子，还可以睡个好觉，不像那个前面那个房间就去了。哇，其实每天都其实很高兴，其实刚开始很高兴。好，他这个人呢，其实是个好的，就是很是个很善良的人，是个很呢，是个很老实，做事很稳，很扎实。别人让他做这件事情，他就好好的做，每天什么，他的工作就是什么。到份，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老大可能也挺欣赏他的，是不是啊？结果这样过了大概一段时间了，可能大概快有一年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又去告，他又到这个份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哎，这里面怎么会有纸啊？有书啊？就是有人上厕所把纸撕掉了以后丢在那厕所里面，他心想，而且上面还有文字啊。因为他是个很爱看书的人，他仔细定睛一看，哎，那上面还是英文的吧，英文的。他这个人又喜欢读英文，对不对？哇，但是他不敢直接拿出来，因为就怕都有人看见，因为在那个时候牢房里是不可以随便看书的，更不可能让你看英文的，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害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让你看的。他一趁人不注意啊，他把这纸捡起来了，他就洗干净，不敢看。什么时候看呢？他就到了那个晚上。到晚上大家都睡着了，他就躲在被子里，就拿那个手电筒啊，看看看这上面写到底什么东西啊。他就开始看啊，他就一看圣经，是什么圣经呢？刚好他看那一页呢，是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我们一起看，我们一起读一遍啊，罗马书第八章好，我们从33节读起，好吧？33节一直读到在新约163页，我们从33节读到39节，大家都找到没有？新约163页，好，我们细读33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当他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啊，他一边读一边流泪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然后他就悔改了，他说主啊，这个是我这个背叛了你，我不应该也否认你。然后就悔改，在那个被子里悔改了。因为圣经写的是保罗说什么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来隔绝，是饥饿吗？不是。困苦吗？不是。是刀剑吗？也不是。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我们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他当时他以为神不爱他了，因为没有神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就借着这段圣经告诉他，神还是爱你。他所以他一边读一边流泪，后来他就祷告跟神悔改。我们说过什么？神什么？我们神的救恩是全备的，对不对？不会说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就会抛弃你、舍弃你。不会，他爱我们，只要你悔改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刚才读过，是不是？好，他就悔改了。悔改了呢，后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奇怪，每天的厕所都有人丢纸进去，爱读圣经，所以他每天都有机会什么，开始读圣经了。从那次开始，每天晚上人家睡觉，他就在被子里读圣经。然后大概又过了一年多，因为他在监狱表现得很好嘛，所以呢，这个牢房人，那个管牢房人就说，我们也实在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出去。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不可以传教，是不是啊？不可以传教，你要出去。好，他说好好，那我就走了，他就走了。后来你就把他放走了。放着以后，你知道那时候越南真的是很穷啊，那时候人都是很多人都饿死，没有吃的，逃难呐、啊。而且政府什么呢？人家有财产就开始充公，是不是啊？我刚刚有个同事也是那个时候从越南逃出来的，他是华人，当时也是被逼迫，就是只要你是华人，那些我有很多华人都是经商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很多产业嘛，政府都会把你的产业充公，对不对？充公。那我那个同事也是逃难，坐着船逃走的啊，后来就逃到美国来了啊。那那个人出去以后实在是没有吃的，你看那个时候很穷怎么办呢？很多人都想逃走，逃到别的国家去逃难。那刚开始他就怎么呢？就做木工，帮人家做点事情嘛，但还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啊，做木工也没有办法。后来决定什么呢？就跟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决定要逃走。但是政府可会不会让你逃走啊？当然不会让你逃走啊，对不对？叛国嘛，对不对？抓到就枪毙的啊，所以要悄悄的进行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后来他们悄悄的做，他们就做了一个大船，可能可以坐一二十个人吧，坐了一个船。他们就因为他是木工嘛，人家找他一起合伙做了一个船。在做完船以后，他们就要准备逃走，准备什么都逃走，就是晚上逃走。晚上逃走呢，那大概是他要走的前两天的时候。他要准备收拾东西要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到晚上大概10点钟，有人在敲门，噔噔噔敲门，然后他就把门打开了，就门一开，有两个士兵，越南的士兵就冲进来了，就把枪一拔出来，就指他的额头，就跟他说：“我们听说啊，你想逃走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我们听说你要坐船逃走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他一看枪压在这上面，你说该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啊？没有，哪有这回事啊？嗯，他跟彼得一样，没有这回事。谁？我什么时候说要逃走了？没有，我没有要逃走。他不敢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是敢说逃走啊，就地正法，枪毙，是不是？说没有，没这回事。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说：“好，没有最好。如果让我们发现你有逃的这个动机，想逃的话，我们就把你枪毙。”好，就走了。走了，他就把门关上。哎呀，终于把这个送走了，心想终于逃过一劫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幸好这个我刚刚说的那句话。好，然后他就开始积，他每天他有个祷告的习惯，他跟神祷告，就走之前跟神祷告，对不对？每天要跟神祷告，他就开始跟神祷告。结果祷告的时候呢，那心里没有平安。我想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什么叫心里没有平安。其实你可以试一试，当你有时候你犯罪的时候，或者有时候做错的时候，你去祷告，不管你会发现什么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会让我们心中会有一个不平安。当然你们可以会仔细体会啊，他就会有一个不平安。什么不平安呢？圣灵就跟他讲话了，圣灵说：“你刚才为什么撒谎？撒谎是罪，对不对？圣经写了撒谎是罪啊，你为什么撒谎？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讲你要走？”那他就祷告了半天，他后来说：“神啊，是我错了，我犯罪了，我又撒谎，我犯罪了，我求你赦免。好了，我以后不再撒谎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撒谎。”那他心想怎么样？反正我明天就走了，还撒什么谎呢？对不对？一走了之了，我以后肯定不会用，也用不着撒谎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抱着这个想法，抱着这个态度，心想：神啊，我错了，我不会再撒谎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后来祷告完以后呢，第二天要走了，第二天要走了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正准备要走的时候，也大概是那个时间，然后又听到噔噔噔，又有人敲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他门一打开，又是昨天两个人，那两个同样两个人一冲进来。拿着枪，二话不说，比着他的头。听说你要逃走，要坐船逃走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你说该怎么办？他刚已经跟神祷告过了，应该悔改了，对不对？应该跟神说我不再也不撒谎了。你说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说什么？对啊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一想，我想这个人也确实很有信心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不过像彼得三次不认同，他第二次他就改了，他就说：“是， 我要逃走。然后那个司机就跟他说，我们跟你一起走。然后那两个士兵就跟着他，真的是跟着他，就一起上船逃走了。因为那两个是女儿逃走，嗯，那也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士兵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才没有死。因为在那个海上漂流的时候啊，这两个人是海军出身的，懂得驾船的技术，其余人都不懂。如果要不是这两个人在船上啊，那全船人都死掉了，在海上。还有在海上有海盗，当遇到海盗的时候，这两个手上有枪，他因为开枪打两枪海盗就逃走了，所以他们也没被抢。所以这是因为这两个人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最后这个船就飘到那个菲律宾去了，就安全的上岸了，所以他们全船人都活下来了，嗯。所以我接这个见证跟大家讲什么，我们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就活在我们中间，他又活在我们中间。保罗说过什么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这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好，那我就两句话总结我的今天的分享。第一，没有信神的人，你们要快快的接受神的救恩，要 得到神的恩赐，神的救恩。信了主的人，你们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我们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上，我们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得到这个救恩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有点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也实在不配在这里传讲主你的话语，主。愿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，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，主啊，让我们得到你永远的，得到你所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主，我知道，主，你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主，我们愿更多还未相信你、未接受主你的朋友们，能够认识你，能够在你面前匍匐敬拜，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，主，我们也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祷告，好让我们记得，主啊，你对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大，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全备，主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主，我们的名字在你的生命册上，主啊，不要忘记，主，你为我们昼夜祈求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应该要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主，因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